道者这个念头都没有，嗯，就是那一刹那知道了。然后呢，接着说，哎，这水呢是温的哦，那温是你个名词嘛，到底几度你也说不上来。可是呢，你再把摸到温水的时候呢，拿到另外一个，哎，这个水比较冷，对不对？哎，会产生分别。你不要忘了，你手已经离开前面一滩水了。你现在手又把它浸入到另外一杯水里面，另外一盆水里面，照说这个手已经没有前一个的记忆了，对不对？因为他当时所接触的是新的一杯水。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杯水比那杯水来得冷一点？表示你看，连这个手啊都有记忆的功能，他记住刚才那杯水的温度，然后呢再来比较这杯水的温度，然后呢再给他一个判别，说这个温度比那个温度低，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心的作用都在分别什么六缘法尘，那这个六尘缘理，就是六尘，就是六根对到六尘所记下来的残影，我们一直在残影过程当中去比较。比如说啊，比如说像课本里面于老师就举到一个例子，眼睛一看到那个时钟啊，那么坐在那个时钟对面，你不妨看一下那个时钟，时钟那个框，你会一看时钟那个框是静止不动的，里面呢时钟动得比较慢，分针动得再快一点，秒钟就动得比较快，对不对？里面就有不同的动静之象。为什么你知道那个时针、分针、秒钟是在动的？因为呢你记住刚才那一刹那那个针的位置，对不对？你还有那个残影在，然后呢你这一刹那，新的一刹那又看到那个针是在新的位置，两相比较之下，因为中间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真正看到，你只看到前后两个相，于是就进行推论，推论说那个针从这边跑到这边来了，这个呢叫做动静相的推论。因为人会有残影的作用，残留影像的作用，所以电影才有办法拍，对不对？你只要这个一秒钟呢闪视24次，几乎我都没有办法看到两个底片当中有所谓的中间像，没有。而中间像呢都是我推论两个动作，比如说我这个荧幕是这个，然后下一次的动作是这个，当我用一秒钟24次的播放速度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这种连续像，这就是电影的使然。电影是一个一个底片拍下来的，然后再用放映的速度控制你对它快慢动静的认知。你为什么可以认知？因为你一直执着的前面一个六层啊所执着留下来的影像没有灭去啊，过去的没有灭，已经升起来的也没有灭，前后两相比较之下，于是你判别动静，这个呢叫做知觉。比如说你现在看镜子就觉得哇我老啦，哎呀我今天的神采很明亮，对不对？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比较？因为你还有依稀记得昨天的样子，10年前的样子，对不对？20年前的样子，因为你把这个残影拿来互相比较，这还是自身的比较，就更不要说你去把别人拿起来互相比较。所以啊，感官知觉，尤其是知觉心理学，都在研究一样东西，就是人的心怎么在比较万法，比较外在的世界。人认知外在都是透过比较而来的，比较就必须要记得至少两样东西的差别啊，记得两个东西的差别。可是我们只能够同一个时候注意一件事情，那于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当下所见到的跟我们前一刹那所记得的东西两个拿起来比，所以我们后面才会讲，总之是因果俱实存在的啊，因果俱实而存在的，同时同处的存在。可是同时同处的存在却是我们推论出来的假设，而不是实相。因为实相一定同一个刹那你只能见到一个相，所以如果你每次都只能见到那个相，照理说这个世界是如如不动的，怎么会有动静的差别呢？那更不要说有大小啊，有黑白啦，有增减啦，有生灭。所以《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波若所显示的义理，其实都是你只见那一当下的刹那，不去分别前后。 啊，不去分别增减。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正如如就如到当下那一刹那根尘相对的实相的话，你拿什么来比？请问你如果不相待不相比较，请问你每一个刹那不就是那样子吗？那个没有办法言说，就是那样子受用而已，就只是受用而已。我意思就这么明白吗？可是人就要复杂。那有人说，哎，人很简单。我说人呢、啊，真的蛮复杂，自找麻烦。你看，反过来看，一个明明白白就这么样认识外在的能力，却被曲解成以下这个这么多的复杂过程。你看，先六根对六尘了，对不对？知觉别，对不对？然后呢，把它照做判断，然后呢，认定一个名相或大小或方圆。啊，造作一个名字之后呢，再把它记住，那前后两个记住的东西再把它连接起来，好、哦，就变成一片东西了。所以你看，一心成三千大千世界，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法界就是这样被构造的。你眼睛这个时候六根所对照的那个法界，你不去认识，每个当下你不去认识，啊、哦，不，并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当下，却一直在那嘛想过去。现在未来假说有这个时间相，假说有这个空间相，做种种的造作，可是你心的能力又有限，没办法同时抓住这个流变的一切。你要执着一法而不可得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没办法主宰啊，没办法主宰。于是小圣者就正说，这个叫做无我。你知道有个无我，请问到底有我还是无我？如果你还知道无我，你能够证到一个无我的这个无这个有余涅槃，那请问是有得住，有那个我在住，还是没有那个我在住呢？还是有具身我执住在那个涅槃境里面嘛？所以呢，当你能够证入这个有余涅槃之后呢，佛才又讲大法，劝你回小向大，因为那是方便。不这样子你不修，就像我们爬山，每次都看到那个山壁上会挂说快到啦，对不对？没有那几个字你也不肯往前走嘛，对不对？骗你一骗，哎，往前走啊，既然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就继续再往前走嘛。啊，所以法华经才会讲，经一切讲的境界都是化成境界。啊，幻化中间的过程，让好像有个休息站，有个位次，让你知道说，哎呀，前程不远。啊，我只要稍微努力向上一着，就可以有一个境界的提升。到那里之后，稍微养养生息，继续再往前走。我既然能够走前面那么长的路，后面的路不走也可惜啦，所以就一路往前冲啊，用精进这个大圣法的善根呢，往前啊，往前追赶，往前追赶，这就是心意识的作用。原本就是这么样，根本就是牵留不住的，牵留不住的。所以那个心所发的是一个无住涅槃心，我在追求一个极尽涅槃的啊。极尽涅槃的境界，可是无所住，因为没有那个无尽啊，就像普贤行愿品所讲的，事无尽，虚空无尽，众生无尽，众生业无尽，众生烦恼无尽。地藏菩萨也讲，因为所有这些无尽，所以不度尽这些众生，我不成佛。那请问有佛可证还是无佛可证呢？他证入的涅槃啊，是有住涅槃呢，还是无住涅槃呢？所以唯识讲，唯识所要证的涅槃呢，是无住涅槃，无所住的涅槃。既然唯识相证悟到后来无一相可住，那么请问还有什么涅槃可住啊？啊，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向上一着的能力，发起的是度尽一切众生的大愿力、大悲心，根本没有止境的。如果有止境的话，你就不是发无上阿耨三藐三菩提，你不是发无上正的正觉的心，你不是发这种大乘菩提心。大乘菩提心是没有界限，是骗虚空法界的，绝对没有在时间相跟空间相可以界定，它就在累积每一个当下所创造出来的事实。这个中道实相就在当下，而不在这么过程，感觉、知觉、认定、判断、记忆、连结，哪需要这么复杂啊？念念当下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每一个世界又容煞十法界，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你不去摄受，却要在心外造作种种一切，却要我们 花这么多时间来慢慢消除这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好，所以你看到了很多大圣圆顿大法的经典当中呢，就是帮我们破这个东西。可是呢讲太玄的我们一下子不能够领受，所以我们姑且呢从死教这个地方，不管从性空为名或虚妄为事这两个角度呢分别去辩证一下，辩证到后来就发觉那些执着这么无聊，肝胆的歹疾一定按这么麻烦来认识，那么知道自己无聊以后呢能够放下就放下了。这点感觉呢就像我前一阵子在整理我自己家里的相片，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每次一看到那个五年前十年前自己那个穿着长相，包括从头发发型穿着以及的配饰鞋子一看，哎呦我东西那请这么挫的衣服，为什么会梳这么挫的头，对不对？那么再往前看，你看每一个往前看呢都是每一期那种当时觉得不错吧，对不对？当时你不觉得那样打扮不错，你怎么会那样打扮？可是呢五年十年以后你就发觉，哎呦你叫你公起码哦你别给我一百万钱了是吧呢，我才不要，还都不要。你看看了几次的照片以后，你有没有起这一念心去怀疑一下，你现在觉得很酷，目前的造作，目前的穿着，目前的打扮，五年以后再来看是不是一样很挫啊？如果现在这一些造作就是跟我们看五年前十年前照片一样那么挫的话，那我对现在这一些物欲的要求，这种执着到底有没有必要？我起码做来好五年我来求，对不对？搞不好别人也在笑我，对不对？那这一念执着还让自己造作，还让自己辛苦去赚钱养我这五欲色身，你不觉得无聊吗？你这种造作不就是虚妄执着而来的东西吗？所以这些就是心意识了它的过程，明明当下了了常知的一个如如不动的实相，不去知道却要造作这么多复杂的心路历程，心路历程。所以呢他用这些定义呢其实就让我们知道，原来啊心意识了它就是这么回事。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不去学佛，这么多复杂你自己执着当习惯的这个事实，我们不自觉啊，我们不自觉，所以我们往后才会知道，不可知心意识了，不可知执受处了。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在迷执众生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这样造作，你不知道，你当念知道的话呢，知幻即离呀、啊，对不对？就可以离了，觉性就显发了，觉心就显发出来了。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读书，不知道自己造作这么复杂的心路历程，所以当我们回来读为是，知道说，原来我无聊造作这么多不必要的功能，对不对？那看看我们能不能放下来，放下来啊，当下把它放下来，放下以后呢能够证得我们所谓佛学佛过程当中所谓讲无分别智，以后再随顺众生，用你的六根对六尘，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去启用，这个时候你的六根对六尘的用处就是利他的。原来哦，我所见的是既然是实相，我只要不执着，不执着什么？不要执着为我嘛，只要执着为众生利他。所以菩萨就是觉有情，首先你要有觉，第二你要利益众生，你只要用觉性利益众生的一切，所有这一切五根所对的一切都是有用的。所以四智菩提当中呢，五根所对的转出来的智慧，我们叫做成所作智，能够成就你三十二应化身的变化作用，这么多神通自在的作用，就是由一样的跟众生一样的起用，因为你有弹性。说我经常就讲啊，应化身就是你个人角色行为的弹性，如果你越没有执着，你就越有弹性去应着外在应对上的必要，对不对？去方便度众，去方便度众，自己不会硬攻哇一点都安了、啊，没有自己非要怎么样不可啊。那么如果你真的学会这样子，连失眠的人都治得好、啊、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在气管界的朋友，每次只要一出差，非得要用一个大包包把他家里那个枕头带着跑，因为他说啊，如果不带着走啊，去住旅馆啊睡不着啊，没有他熟悉的味道。我说那个味道哎呦超油高鼻啊，不好皮啊，可是他就一定要睡在那种超油高鼻他自己的味道当中。 你看执着是这样子，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会执着那个一条被子啦、毛巾啦，他自己的一个东西，那有这个东西他就有安全感。你看，那问题是你这个人的长大，你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些执着？那就是你自己能够证得应化身，你自己的五根对六尘就可以更有弹性的应用，可以自在，可以自在的关键。所以怎么样不被心绑住？其实心简单的讲就是身口意业嘛，对不对？所以身口意业这三业如果能够清净，能够清净，随处起用，随处起用，你自然而然就是菩萨应化身的作用。如果你不自在，处处被自己绑住，在习气当中绑住，你处处就是迷为众生，而且重点还是不自知啊，你不知道原来自己坚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劝别人说你要放下身段，可是放下身段谈何容易，我根本说我的身段在哪里，我才没有身段，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慈悲的人，讲慈悲不就自然而然慈悲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要拜佛，如果我不去学太极拳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以前跳舞啊都是肩膀在晃，根本找不到腰在哪里，你知道吗？那教练就说不对不对，我叫你腰胯动，我说我腰胯在动啊，不对，你现在是肩膀在动，腰没在动，因为那时候腰啊33腰，现在已经呢29腰了。你看练拳能够瘦身啊，那就一直去找腰，因为被我那个很严格的师父逼着一直要去找我的腰，所以现在呢我可以上半身不动，屁股在动，可以去跳那个国际舞了。就是这样，你看腰明明在，可是因为呢你久不动那个腰了，长了肥肉了，居然你想动它不能够自在的去动它，怎么动都是上身在动，这不自在。所以要经过一定的练习，而且自己不自知，所以要透过外在的师父帮你看，帮你调整，甚至帮你握住上身不动，来想办法动你的屁股。于是要做很多的动作，所以我花了好多的功夫去练下马啊，那么去练我的腰，那么所有的动作都要用腰马带动。哎呀，练了我足足一年，那这一年呢，就把我33腰练成29腰，厉害吧？哎，真的功夫要下得深呢，功夫要下得深呢。你看，你积劳成疾呀。所有这些东西累积下来的东西都是心意识所造成的，所以肥胖也起于心呢、因为你心的习惯如果一直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么老是看着冰淇淋就没办法放弃，对不对？然后呢叫你运动一下啊，站起来又放弃了啊，好不容易一天早上6:30起来运动，隔天又睡到8点钟了。那么不知道原来闹钟就在那一秒钟的当下，当你听到闹钟第一声响的时候，除了一手按掉闹钟之外，另外这个被子就把它踢掉，马上不管天气再冷你都要爬起来啊，都要爬起来。这个精进呢就是刺激自己念念向上，不要被自己的心绑住，绑住你的都是心所造作的种种习惯，这习惯原本并不属于你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你这一辈子所造就的等流习气。不管你前辈子造作多少的孽，你受了这一生的报，到了这一世来，我们以后会讲一熟报所受的这个总报体是无记性的，没有好坏，没有善恶，没有优劣的。那么你的好坏善恶优劣都是你后天的环境等流习气所造成的，你多做善你就是学善，你多做恶你就熏恶。所以你所有的一切到底是怎么样，后天造作所使然的。所以我们讲等流习气是升起一切万法的清因缘，我们以后会讲到。一熟报说我今天身为狗，身为人，身为男人，身为女人，这其实并不比别人差耶。本别人差的东西是什么？你自甘堕落，说我今天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行。如果真的不行，那个日本来的那个位叫什么，那个手脚都断掉只能够坐在这个轮椅上的那个位，他为什么可以变成版税收入那么高的人？意志力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意志力嘛，就是心的造作嘛，他心可以造作成这样子，为什么他行我不行？日本在保险业界当中业绩最高的是一个150公分都不到的丑女生，好丑好丑的女生，可是因为她丑客户永远记得，因为他个子矮，客户永远记得。 就是以前那个啊，你看不起眼那个很丑那个啊，因为他被别人看不起眼，他长得不聪明，所以客户就觉得他很有信赖感。你看，这一切东西都不是等流习气所造成的吗？都不是后天所造成的，不是因为你先天长成那样子就应该要不如别人的，就应该不如别人的。你这个总报体本身是无记性的，没有善恶的。啊，即便我的智力的确有缺陷，我也不见得非要有缺陷的过不如别人的生活。你一样，问题是旁边有没有助缘，自己的意志力够不够？意志力够不够？所以心是我们可以主导的。为什么我们到最后变成被我们的习气绑架？被我们习气绑架。所以这边才讲到，所以我们经常要去读经论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思维，不要每次都在心外去找法相名词的定义，念到什么东西都往自己的造作习惯、思维、身口意上来去改。你读经、读论、学佛、学止观、学一切一切东西，都不是跟别人讲说我悟了、我懂了、我证了，不是这个东西而已，是要拿他你所懂的东西来修掉你所执着的东西，把一个一个身口意自己真的觉得有障碍的部分把它修除掉，一个一个把它修除掉。所以啊，法要向内学，所以佛学是内学，它叫内明，往内心去明白的东西。既然明白，就不必要对别人说啊，我的境界是什么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只是要去掉自己执着的障碍而已。所以学佛探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承认我到底每天在心行造作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问题是我除了这个样子造作一切之外，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我的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思维万法不可？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思维？如果你想这样子的话，你就依圣言量去思维看看，不要你的知见用你的习气去这样思维，改一改你去思考万法的习惯，角度就不一样了，角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往课文下面看。所以八识啊，在第三行下面哈、啊，八识各有这个四个功能，所以呢，各得通称为心、意、识、了。单以功能圣显来说呢，这第八识呢，集诸法的种子，于这边出现的种子这个概念，我们等一下会谈。啊，集诸法的种子生起诸法，名字为心。所以呢，在唯识学当中，唯识啊，把第八识称为心，啊，把第八识称为心，把第七识称为意根，把第六识呢称为意识，啊，意识啊。所以呢，这边讲了心意识，指的就是八识心。七世的莫那一根，为什么叫一根呢？因为它是第六世的根，就像眼睛是对六尘的根一样啊。为什么我可以去想象？为什么我可以去思维？思维是六世的作用，可它根是什么呢？根就是第七世，我们称为莫那世。莫那世就是思维心的根，就像我们眼睛能够看到万法，有眼识，对不对？眼识的根在哪里？这个眼睛，这叫浮尘根里面的神经系统，于老师说那个叫肾意根，我们往后就会谈到啊，那就是心意识了这几个名称。所以呢，八识称为心，第七识恒审思量，执着自我，名字为意。各位不妨把它加上一个根字啊，根啊，就是草根的根，就是意。第六识意识的根啊，就是莫那识。那恒审思量，我们谈到七识颂的时候，就该再跟各位分说。那么前六识呢，了别别境。啊，了别别境即初显之境。那么这边有别境跟初境两个差别哈，各位可以在这边稍微注明一下，我们讲到六识颂的时候会再特别讲。那么所谓的别境呢，指的就是法尘的分别。那么法尘呢，再讲白话一点啊，法就是万法的法，尘就是灰尘的尘。什么叫法尘呢？法尘就是不是眼睛所对到的外界境界，就是你自己想象的或者你自己回忆的。你想象好像一个东西，或者你去回忆过去的一个东西，你回忆的那个像，或者你想象那个像，我们称为法尘。而初境、初显之境，就是你眼睛所看到有形、有像、有重量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色尘。色尘，这是很粗的，有质地、有质爱性的。而法尘呢，本身没有质爱性啊，因为它是心质啊，它是心质，没有质爱性，没有重量的。啊，没有大小一定分别的啊，所以 我们六识可以去分别法尘，也去分别色尘啊。所以法尘就是我们的回忆啦、推论啦、幻觉啦、妄想啦、觉观啦、动机啦、心情啦，很多这类的东西呢都是法尘。而真正意识所分别的外界境界是五根所对的当下的境界，那些境界呢都是初显可了的啊，初显可了的。所以呢，简单的就把心意识呢在这边做个定义。所以以上数者呢只是一种能变，请把能变圈起来哈，这其实就是一种能变的法性啊。这边又讲到法的，那么这种能变的法性呢是离开名称言说的境界，而唯识所教的，唯识所教呢就是即用显体啊，这四个字很重要。唯识辩证的原则，简而言之，如果用四个字来代表，就是这四个字，即用显体啊。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跟各位来说明什么叫即用显体。讲得白一点，就跟各位看镜子一样，你说什么叫镜子，镜子绝对不是那个镜子的那个框，也不是镜子那个玻璃，也不是镜子玻璃后面所涂的水银，绝对不是这些东西各自存在的条件，而是什么？而是所有这些条件能够对到外面的物所现出来的像，它能现像才叫做镜子，不能够现像就不叫镜子。所以镜子这个法应该定义成什么？能现像，对不对啊？不应该定义成说，请问镜子有一定多大吗？没有啊，镜子你看长相有千奇百怪，对不对？大小不一样啊，质地不同啊，对不对？有便宜的，有贵的啊。你看你不能够拿任何一个镜子来代表全世界所有的镜子，对不对？哎，这个就是法。镜子这个法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代表。可是如果我要定义什么叫做镜子，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镜子是一个能够现出物像的那个东西，对不对？我只能这样子说。所以包括铜镜，只要把它磨得波亮，对不对？它能够现出物像，也是镜子啊。还有呢，水只要它很平静的时候，哎，我们探头看看，它能够现起我的脸，现起这个天空的云的变化，现起山河大地，那个就叫能现象。所以它也是一种镜子的功能。所以镜子的功能就是能现象。那请问镜子的体是什么？如果镜子的体是玻璃背后涂水银的话，那么铜就不应该能够现象啊。为什么铜又能够现象？铜的属性又跟玻璃涂水银又不一样，那么水又跟铜又跟玻璃又不一样，那么这些都有共同的一种属性，就是能现象。能现象没有办法用任何一种描述就可以来代表的，它是必须要有你的抽象去认定它的。你去想象啊，原来能现象，于是我只能够用什么？只能够用镜子的功能来定义什么？定义镜子的主体。因为镜子没有办法用水、用玻璃、用铜、用任何一个光滑的这个金属，用任何一个东西来代表，它不能用单独的一件事情有主体性的东西来代表。因为如果它执着一样东西，那其他能现象的就不应该叫镜子，也不应该能够现象，因为现象的能力应该就属于那个主体，对不对？可是主体并不是实在的法，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个概念呢，我们只能够用能现象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叫用啊，因为它有用嘛，它能够现出我的人物的像，它有这个用处，所以我就说，就在它能现象的那个当下，它就是镜，它就是镜子，它就是镜子。简单的讲，我就跟你换名片，我们经常在商场上就换名片，他说哎，那个哎，这位大德，您贵姓啊？啊，您是谁啊？我就说我是廖成宁。我就说不对不对，我不是问你的名字，我说问你是谁。我是桃园大溪人。不是不是，我不是问你的籍贯，我是问你是谁。我住在仁爱路的巷子里面。不是不是，我不是问你的住籍的户籍所在地，我是问你是谁。你看这种问题问半天，问到后来能不能问到你是谁啊？可不可以问得到？你再怎么问，他答出来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我所拥有的很多属性，对不对？ 你能够离开这么多我的属性讲我是谁吗？我是谁，那个我的感觉只有我知道，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我唯一有办法跟你说的东西就是说，我叫廖成宁，我是桃园大溪人，我住在仁爱路上啊，我在哪里工作，对不对？就用我所有的种种属性啊，我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在什么学校毕业，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不对？用我所有的一切来定义，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这个主体的什么用？我怎么讲？我只要用名称言说，怎么讲都讲不到我这个主体。可是各位，如果你要了解我，你必须要透过我所讲的这么多我所有的属性来认识我，对不对？这就叫即用显体。各位了解吗？我们没有办法用名称言说心原相来了解、来体会、来证明主体的存在。我们讲的哲学一点，主体是没有办法证明，唯有办法方便证入的就是用什么？用名字言说，讲出它的属性，讲出它的功用，让你来理解，理解在言说名称之外的那个主体是这么抽象的存在着，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就叫做廖成宁。比如说我跟各位讲红，红色，你心中就会想一个红色，可是那个红色你不能够说啊，那位这个师兄所穿的那个夹克叫红色，如果他那个叫红色，那别的红就不叫红啊，对不对？可是我用我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我可以说它是深红，它是浅红，不过总而言之这个都叫做红。可是你说红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上个礼拜就讲，不知愁滋味而强说愁啊，心情就是这么抽象的东西，其实你也提不出来。你说我心很焦躁，焦躁什么啊？什么东西在焦躁啊？我唯一跟你讲就是说，你看我在踱方步，我的妄想纷飞，那妄想拿来我看看，妄想到底在哪里？你关注它，关注它呢？它到底在想什么？你能不能讲清楚？讲不清楚嘛，就是乱。我有一个乱字了得，那么如果你只能讲乱，那请问心情到底是什么？所以于是说啊，理不清，这个剪不断，理还乱，其实就是这样的东西。既然你要理的东西，要剪的东西，就是那个不能够言说的东西，那它是一个没有执爱存在的东西，它却有办法妨碍你这个有肉身、有实际作用的东西，对不对？你心情再怎么烦，会妨碍你这个脚走到窗外晒晒太阳吗？会妨碍你把窗户打开通通空气吗？不会。你看看那些忧郁症的病人，一定要把窗户关上，窗帘拉上，赖在那个被窝里面澡也不洗，然后呢可以一个礼拜不下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床上解决，很无聊吧？问题是说到底什么东西把它绑住啊？生命没希望，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把它绑住了。各位觉得虚妄吧？可是当下在情绪困扰那个人，他就是被那几个字，他一直不断的附送那几个字，就把那一直不断的附送这个心情呢，就把自己压在床上，压住这些东西，搞得这个整个房子暗暗的，空气不好，当然头昏脑胀嘛。越头昏脑胀，我就越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于是呢，我们去治疗它，就简单呢，进去，窗帘拉开，窗户打开。对不对？把他拉下床来，对不对？拉到浴室，冲他一身湿，对不对？叫他去换一身衣服，对不对？然后拉到屋外，抓他跑步，跑到像阿甘正传那个样子，胡子长出来，啊，胡子长出来，看，就那广告也蛮好玩的啊。那就是这样，你为了一个无所谓而为的东西，就发觉，原来我的深夜是如此自在的。虽然我心情不好，可是我可以跑步啊。我心情不好，我可以洗澡啊。可是因为你可以跑步，你可以洗澡，你那种可以自主的心情又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啊，在心理治疗当中也用行为治疗，可以来矫正一些心情能够一直偏到低落的人，也可以做得到。其实就是要能够来替代。其实它并不妨碍的，妨碍的都是一念心，这念心造作称说这个身口意是这么的没办法自主。没办法自主，你看， 光这一节啊，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自己怎么样把自己困住、绑住的这些现象，啊，这些现象。所以唯识学到底学什么？去掉这些执着障碍嘛。先搞清楚，原来我是这么无聊的把自己绑住。既然这是你自己绑上的，为什么自己不放下？你如果不放下的话，我帮不了你嘛，对不对？我这边要说什么东西，要给你一个好吃的东西，你也受用不了啊，你受用不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念佛、拜佛、听经、闻法，都是一念心的功德？在哪里？在恭敬心起用，一念恭敬心就一分受用。为什么这样？就是你自己造作的，不是我给你的。你看佛都说他没办法讲啊，他49年的言教当中不讲一法，为什么？如果你不悟的话，你不放掉执着的话，不受用嘛，一概没有用啊，一概没有用。所以他说，以上述者只是一种能变的法性，这种能变的法性本身呢是离开名称言说的境界，可是唯识呢不得不要用这些名称言说。不只是如此，连禅宗是如此，天台是如此，显首宗是如此，言教不管是教下还是宗门，甚至连密宗，密宗虽然讲的是身口意三密，可是要受密教的金刚上师的传承，也必须要言经言教以后经过认证的制度，你通经通教才可以开始受密法。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啊，急用显体，其实并不是言说有用，而是言说是必要的方便。所以我们讲唯识是方便的大乘始教，他用方便即提即用显体，他跟你讲，如果一切都要像如来藏系的所讲的一样，就没办法说了嘛，没办法念了嘛。可是没办法说，没办法念，我这个障碍去除不了，所以我只有用言说的方式跟你讲，你细部分解，于是你的心是这样作用的，相是这样转的，那这些都是虚妄的，所以你把它当下放掉，但当下放掉，心情也是这样子。你要觉得自己可能，包括什么？包括那些原始的人，他能够在炭火烧烫的东西上面啪啪啪走过去。我们有一派的人呢，在做教育训练，叫潜能训练，我们也训练这样的人呢。在座各位跟我一样，我曾经踏过两次火，真的，鞋子脱掉，乒啪乒啪就踏过去了，没事情，旁边抹油膏，不用跟金汉堂一样，不用去抹那个白色的药膏，不用，不用。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你不只要不怕，很快的踏过去，人的执着就可以看得出来一般哦。包括你的皮肤蛋白质都有相当的时间能够抗拒外在的改变，只要你脚不停留在炭火上面啊，我忘了他当时跟我讲是3秒钟还是几秒钟，只要不持续踏在那个东西几秒钟以上啊，那么你的自身会保护你自己，你就会这样踏踏踏踏过去，没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金汉堂的那些人不是真的有特异功能，他可以把烧烫的那个铁链拿起来咻直接一抹，然后呢药膏抹一抹，没事情。后面的原理也是一样，蛋白质的这个皮肤啊本身就有一种抗拒改变的那种间断性。所以你只要科学的道理懂，最重要要克服什么？心里的害怕。道理是一样，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而都是被自己的恐惧害怕，而恐惧害怕都是自己的心相所造成的。你起什么样的相，你就现什么样的用，你就因为你这样的用，就认为说我这个主体性只是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唯识学就用即用显体的方式让你搞清楚，原来我不只是这样子，好，原来我不只是这样，原来我还可以如何如何。所以说到体呢，名字为如如，如如就是那不可名称不可言说的那当下一念，那不起生相无名的当下一念，就叫如如，对吧呢？就如是，就是这样子。而说到能变，就是唯识，唯识就是能变，能就是势力的升起，就是一种作用力的升起啊，作用力的升起，运转不居，就是停不下来。变就是生灭如幻，非实有性。唯识立论呢，为唯识之外无别有法，而所有的事也不过是一种能变的功能而已。这边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尤其是离识之外无别有法这几个字呢，请各位画起来哈，就是唯识的两大主张之一。首先呢，遮掉心外无实有之法，所以无实有之法并不是有这个执爱心的法， 是因为说离开你的认识能力，外在的一切，即便它真的存在，你也无法认识嘛，没有办法认识，你又怎么能够证明它是存在的？存在只存在在哪里？存在你能够认识的当时，对不对？你认识它，于是你知道它的好坏、对错、大小、方圆，一切一切。如果你没有名相，就像我们早早有一次用投影片跟各位讲，我们画了一个方形，画了一个椭圆形，问各位那是什么，各位一定会跟我讲那是个方形一个椭圆形，很像篮球框架，这些东西都是各位所熟悉的名相，可是各位就讲不出，各位无法用名词形容的一切东西。如果你没办法讲得出来，你就等同于视而不见。视而不见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认识外在，既然没办法认识外在，那外在是真有还是假有，你就没办法说嘛。所以我们讲外在事外之法到底是不是存在，也唯有依赖你的认识能力去辨别。如果你没有办法认识它，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分别它，它就等同不存在。我们姑且不去辩论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所谓的境界，所谓的相，是你心中所现的，就像镜子所现的相是在跟这个镜子的体性是一如的，对不对？是一体的，没办法区分的。外在这个佛像，比如我拿镜子一照，我会照到这个佛像的背影，对不对？可是背影自在这个佛像上面，背影并没有一个东西跑到镜子这边来，可是镜子却能够现象，是吗？镜子却能够现象，所以镜子唯一办法现的是镜子现出来的像，而不是这个物体本身的像，是吧？那么镜子所现的像跟这个物质体的像是不同的、哦、不同的。如果同的话，这边应该不见了嘛，像就不见了嘛。如果镜子一照，它像子就不见了，就像以前原始人拿照片去拿了相机去拍它，它就怕自己的灵魂被这样被吸走了。那个原始的恐惧就是这样，就会说哎呀，我有个实体，这实体呢，哎呦，竟然出现在平面的相纸上，那我灵魂是不是因为我的相被取到这个相纸上，我就不见了？不会啊，对不对？我还是能够说话自如，我还是能够行动自在啊。于是后来的科学知识可以告诉我，原来我自己的相分并不会被相片取走啊，谁都可以现我的相，可是谁也取不走我的相。所以我的相到底是我自己本身存在的，还是别人给我的，还是我们相对存在的，这是我们需要辩论的东西。所以唯识只是跟你讲说，我们只要来谈什么心所现的相，我们不要去辩论物质体本身是有相还是无相，我们也不要去争论物质体本身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辩论这个东西的存在性对你没有帮助，对不对？对你没有帮助，你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一个很明显可以知道对你没有帮助的事情？所以呢，他要遮掉心外有境这个事实，就是跟你讲不要心外求法，法自在这个心所现。你能够治得住这个心的相，你就能够成佛做主，靠的就是这一念心来修，靠这一念心来修。你看我既然可以现相，那我可以现烦恼相，为什么我不现佛相看看呢？对不对？如果念念都是佛，我自然就成佛嘛，对不对？比起我念念就想烦恼好多了，对不对？至于我现在轻松愉快啊。所以我们认识不要去执着心外有境这个事实，而就好好修这一念心，这就是唯识它要做的功能。而心就像猴子一样，它像猴子关在有六个洞的房子里面，到处取着啊，这六入所进的根尘相对的相起中的作用。原来相的能变变在自心呢、啊，自心分别自心相，分别的是这个自心的相，不是外在的境界。外在境界即便如唯物论所说的是具体事实的存在，我也不跟你辩论。辩论有什么意思？对不对？辩论只不过是数别人的财宝而已，就像银行行员那个柜台的行员，你即便每天过手是几千万，你家里的存折，你自己的存折也不会增加一分呢、啊，对不对？再怎么样辛苦一个月，也只能够赚一个月的薪水而已。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想，你一个月的薪水应该如何的花用，对你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才比较有帮助？ 是自家财宝，何必自家财宝不顾，天天要去执着去数算别人的财宝，还去算计，花那种心贪赃枉法的结果，起烦恼，起烦恼。所以自己的珍宝，它可以变现无限的功能，不好好去用，不珍惜自己的福缘，不珍惜自己的福缘，所谓者何？每天辛苦的嫉妒算计的切一切，对你自己的解脱轻松清安自在到底有什么帮助？搞那么多没有帮助的事情，如果是为了一口饭吃一口生计就够了，够用多少就取拿多少，其他东西就不要了。我在加拿大，在纽西兰，在国外看到他们钓鱼，那个钓客一样是划着船到湖上钓鱼，钓起来他们竟然随身有一个尺，要拿来稍微量一下，只要比那个尺小，鱼钩要拔掉要放回去。你往后是台湾人看看，不拉鱼都你吃啦，何况比那个尺小的鱼，照吃不误，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澎湖到现在几乎渔船都不至于打鱼啦，都到对岸换，拿我们的民生必需品的五金杂货去跟别人换鱼货，自己外海根本捕不到鱼了，捕不到鱼了。为什么？流刺网捕鱼所造成的伤害，大小通杀，大小通杀，是这样造成的。取拿自己根本没有用处的东西，那些东西干嘛？断了自己的后路。那么你断了自己子孙的后路，子孙就必须要怎么样？另找他法。于是每一个人都会逼到角落去，于是一代又比一代生活会更艰困，更艰困。所以为什么在学佛里面经常要讲惜福惜缘？当我们要蒸饭，对不对？要跟常住行堂讲，你一定要跟他讲，我要吃多少就够，一旦你弄进碗里面来，一定要吃光为止，一定要吃光为止。这个就是用这些行住坐卧的戒行告诉你要怎么用心，取用自己够用的东西就可以，剩下东西长舟于山，这是上上之策，上上之策。你取用多超过自己必要的东西之外，你就必须要用另外的心再去造作，再去思量怎么样去管理它，而这些东西都是妄上加妄，摆来不马上受用，又要去花心血花时间去处理它，而就把自己的生活品质搞差了搞坏了。真正自己要去做的东西，不去求解脱，不要说不要讲解脱了，连去行行人间善法，连去照顾自己的生活品质都做不到，那都做不到。所以我们进度虽然慢了，但是因为这个是基础，必须要在这个几关的，尤其这一讲，我打算细讲，到了后面的几个那个颂文呢，就可以比较快，消消文呢，很容易就可以过得去了。如果这几个基本的观念呢，各位不能够通啊，读到后来的唯识法相名词呢，充其量不过就是跟自己自心无关的东西而已。那么如果那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无关，那学它无用，学它无用。所以真的建议各位学所有的一切佛法，一切的一切都要内心修行，修行就是依你的正知见去修掉你的障碍，让你的烦恼障所之障能够转薄，能够转薄，能够让你的这个三业能够变得很恭敬，恭敬的一个人才有办法受法啊，做一个能够受法的人，这才是佛弟子啊，才是佛那个佛弟子。慢慢慢慢，你的慈悲心相应了，真的不去受戒，不去发大乘菩提心都难呐、啊。所以心大乘菩萨心呢，不是你去求来的，而是你障碍消除了之后呢，自然而然感动就现出来了，你就会随着你的心的呼喊去做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发现，大自然山川大地都在教喜马拉雅的卡玛，你可以自己啊很有能力，对不对？独怕一方能够灌溉群雄，可是呢经过山川大地的教育不得不服气。当他确实能够把这个领导的棒子交给卡玛以后，那个老酋长呢就在那个喜马拉雅那个整个这个经商之路的过程最高峰的地方呢，他就自己往生四级了。他都在预知时至哦，他都知道自己该要再见了啊，该要再见了啊。在他真的往生之前呢，就把他象征的经文呢 啊，一个哈达了，献给了卡玛，就这样传承。其实为什么要示现极灭往生的这样的像，就是告诉你不要依赖，不要依赖你的知见，甚至不要依赖我可以度你。你如果不受教，你如果不受教，你没办法传承下来啊！你知见怎么不管用，你的有限性，你怎么样能够去向这个大自然去恭敬中去求去学，你能够学到这一念恭敬心，你才有办法带这一群大众。你纵使带着这群大众，你也不是在带他们，你只不过是一直这样传承下去罢了。所以不居功，无修无证，阔难大凶，这样的一个气度，这样的气度就是学佛人该要去学的事情。学人看，你可以有限的生命，可是所有的法界无限无尽，所以修行的这条路也是无尽，也是无尽的。怎么样发起这个无量心，这样去学才是正途啊，才是正途。所以我们心有多大啊，心有多大，这条路了就有多宽啊，就有多宽。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用精进，用惭愧，让我们的心能够愿意不断的向上一走，不以少为主啊，不以少为主。即便有见地了，也不居功，不停留，能够真正住于无住涅槃。住而无住的意思就是这个啊，每一个都踏踏实实的，这叫住。可是呢，你所住的又无住，因为你即将踏这一步就是要往前去，所以根本也不会住于你任何一个位置啊，不会住于任何一个位置。是，就是告诉我们，如果真有意识能够绑住我这个心，可是是却是这两个东西，请问它能够绑住各位吗？啊，各位可不可以在今天这一讲的时候告诉我，可不可以绑住各位？应该不可以，这叫理无。可是呢，它真的绑住我了，这叫情有。理无情有，叫做片计所执性。所以我们念念修，就要修掉这个片计所执无始以来的这样的习惯。那个习惯就美术跟西部片当中那个马戏团里面的大象。各位还想想我们握手的例子，想想我们绕手的例子，想想我们被自己的身口意的多少东西绑住了。我不是叫你能够做这个动作你就解脱咯，那只是告诉我们哦，原来有这么多绑住我的，那可见到这些这么小东西可以绑住我，那有多少细细的疑惑绑住我，那我们怎么样去精进修行这个东西？所以怎么可以人生难得佛法已闻，怎么可以怠惰，怎么可以怠惰？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精进？真的，你今天这一生所造作累积到今天为止啊，如果它有形状的话呢，骗虚空法界难以消受，这么多东西都铲除不掉啊，怎么可以不精进在这一生当中好好修行啊？怎么样如法的修，怎么样如法的思维，有依正之间来修，这才是唯识学或者是任何一宗一派任何一个法门所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见。而这个知见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不需要他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绑住啊，把自己绑住不是我们的本心本意啊，对不对？我们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其实可以假设都在追求自己的快乐解脱，那为什么还在这个路上造作种种把自己绑架的东西，好，绑架的东西。所以各位还记得吗，上个礼拜给各位看到这个片子啊，我再把这个片子秀给各位看啊。所以各位所看到的呢，是同时看到一切，对不对？看到两个侧脸，也看到了这个东西。不管你先执着花瓶，还是先执着两个侧脸，先看左脸还是看右边的，你不管看到什么，它都是依它依所有的相所呈现的一切。你只要不去命名，因为一命名你只能讲一样东西，对不对？而这个全部的法相你无一名可说，对不对？一说就落一边了嘛。所以你随时随地不管命名是命哪一个，你其实所见到的都是全相。所以你只要不去执着，念念增上，对不对？不断的用功，就是究竟，就是究竟，当下一念就是圆成实性。不要用对了我懂了，可是呢棒没掉了，哎呀我就这么生嘛，我跟你讲这就是借口。脾气真的要改，当下说要改就改，改不是你今天改一辈子就改了，是念念改啊， 念念改啊，对不对？你今天能够改，下一念头不就能够改得掉啊？所以为什么要善护其根呢？就是要善护大圣的根器，真的要善护其根。所以呢，在这么多心所当中，我特别推崇两个心所啊。第一个呢，就是在三心董当中呢，我特别推崇惭愧心所啊。那么在这个五根五力也经常讲了精进，我特别也强调三心所当中的精进。这两个心所呢，在修法当中，我自己比较相应，特别重要啊。常行惭愧忏悔，常行精进，善护其根，善护其根。要知道，因为我们的偏计所执，所见的相都是假象，那个假象并不是虚妄的，而是自己执着所造成的。它其实一样有用处，急用就显体，只是我刻意不见，刻意不见。所以无法三自性，其实就是一时相应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好，我们以后会提到，如果各位可以把唯识三十论了解了，再来回去看楞伽经，甚至大乘的经典，各位就可以发觉原来了义是如此啊。所以每次再回去境界就往上一走，提升了以后，自己的用你就可以看得到功夫在哪里啊。而且功夫呢，绝对是不停留的，一直往上去做，越做一些觉有情利他的事情，你就越从这些过程当中真的做到三皈依当中的皈依佛，体解大道。体解的意思就是要你的身口意去行，透过行当中行解相应，你原来就说嗯，就这么回事。因为你真的能够实践当中去理解行解相应了，你无上大圣菩提心才发得起来。于是我们讲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不是叫你当总统，那同理大众就是说你可以跟所有的大众染滚啊，你可以染在这个众生当中，和而不群，一切无碍，跟所有不同的众生能够相处啊，都能够被摄受啊，都能够被接受，都能够有很好的亲和感啊。所以你看，为什么经文一定还是要从六意识当中去解，你了解明白以后，念诵的时候呢，它会起相应的观行，观行相应，行解相应，跟你的现实生活工作一切都受用，念念就在这个觉性上显露它的作用。这就是唯识观行，它的行门就在这个守住这一念心。所以它说其根本，降去根本也是禅宗的心法，没什么差异。它是天台的一心三观一样，贤守的法界观一样，只是呢各自的方便次第稍有名相上的差别，发心的高低啊、大小全实自有不同，如此而已啊。所以怎么样去会通宗门教下，都在这一念心，自己怎么样善护其根，真正好好用功啊，真的好好用功，而不见得是在我们这个班上这样同修，其实所有的佛学班都可以好好的让自己去增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跟各位的讲四的第一个作用。那么下一次呢，后面两个定义就比较简单了。于是我们下一次的进度呢，预定把四的另外两个作用跟各位讲明白，然后接着讲一点种子。种子呢也很重要啊，我们再花比较多的时间呢，可能花一次到两次的时间了解什么叫做种子啊。那么当把四跟种子搞清楚之后，唯识学的其实各位已经入门大半，入门大半啊。再者把熏习也解，这个消文能够真的回归消归自性之后，你只要知道一切万法无非都是四种之熏习三法辗转反侧所造成的啊。这就是我们三十颂的前两句，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就是这么回事。什么？这三法四种之熏习，这三个不能逃脱，你一切就在这个分别我执当中，法执当中逃脱不了啊，逃脱不了。所以记得我们读经读论，一切都要回心去观照，观照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把自己绑住的，把自己绑住的虚妄性看清楚了，敏向正性以后，自然而然你就可以知道原来实相是怎么回事， 不用我说，你自己自然可以证，自然可以证。我们互相同修共勉。今天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